大家好，欢迎收听静思语，我是静静，
我是思思。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追星这件事情，追星带给思思的影响有多大呢？请大家慢慢听来。
也不只是我吧，你也有一点不是吗？
我是觉得你的影响比较大啦。
哦，
你的追星之路比较精彩。
好，毕竟是个资深的追星。
好吧，先来说说你的第一位吧。
其实我之前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追星。
你在追丈夫是不是？
因为他也没有来台湾，我根本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距离可以见到他，不是那种演唱会啊或什么签售会啊就可以见到的人，所以我之前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追星。因为以前理解的追星就是比较疯狂的追星族，
嗯，
就是哈日哈韩的那种，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的定位是？
我就只是喜欢一个演员。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定位就是有一个很崇拜的人，然后你没有要很疯狂的去对他做什么事，你只是觉得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这样吗？
对，当然后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匪夷所思，就对你们来说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不是匪夷所思，它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不追星的人，没有这个经历的人就会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对，很厉害。
但也是因缘机会。
那你是要从头讲过来吗？还是
话说从前，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跟其他追星族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喜欢的人比较少，比较单一，然后时间很长。
你就是在找老公啊？
找精神支柱吧。对，我觉得是找精神支柱。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讲你追的到底是谁？你上一集说好要讲的哦。
好，我喜欢了16年的演员是中国的一位演员叫胡歌，我相信现在应该比较多人认识他。
嗯，
从2015年之后，就是琅琊榜播出之后，台湾比较多人认识他。在之前讲到他，跟我同龄的人可能会说，哦，是《仙剑奇侠传》那一个男主角吧。对，所以台湾人比较知道可能就是这两部戏。我应该是从《仙剑奇侠传》在台湾播的时候在电视上惊鸿一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他。
所以你也是那时候才喜欢的哦？
什么叫那时候才喜欢？《仙剑奇侠传》那是他第一部认真拍的古装剧。
哦，我不太了解啊，我以为你是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契机。
嗯，因为他是他第一部古装剧，然后也是，
所以打到你的点是什么？
打到我的点就是颜值啊。
哦，
李逍遥很帅。
好，
然后还有一些武打的片段。但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应该不是在电视上看完这部戏的，因为那时候很小，五六年级，所以家长都会限制看电视，
看电视的时间。
对，所以我其实就只记得几个镜头，但是我后来就蛮喜欢他，然后就是他的其他戏电视部我会看，然后
你就开始多看他的戏是吗？
然后还会去网络上面找跟他相关的东西。
嗯，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有两个姐姐比我大很多，所以其实我从幼稚园开始就在看一些古装剧啊。所以我的看戏的时间蛮长的。然后之前都有一些喜欢的演员，比如说《还珠格格》啊之类的。看仙剑那个时候我其实以为可能这就会变成一个我熟悉然后会看他的戏的这么一个演员。会让我喜欢这么久，坚持这么久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他06年出的那场车祸。他是2006年出车祸，然后2007年复出。他休养跟养伤的那一年我国二，他复出之后我就升国三，就那时候就会觉得考高中这件事情怎么压力这么大，然后我就会想说他生死边缘徘徊都回来了，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表率吧。
对，就是给你一点力量嘛。
就当然在追星的过程中这十几年，胡歌他自己也有说，其实世界上各行各业也有非常多更有成就更努力更优秀的人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不是只有他。但是没办法，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各个经历会比较清楚明白的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找一个精神支柱或是精神力量或是什么的话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不能否认。如果你要去喜欢一个科学家，但科学家他到底在干嘛你也不知道，你只能看得到他的成就可能会被写出来，但是他
对公众人物的颜值也比较高。
对，
我觉得比较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而且他的努力他的经历会比较清楚明白的摆在上面。
嗯，
然后当你觉得好像他之前的经历已经用完了，
嗯，
然后他就会有再新的来继续督促你。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算是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我其实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读书其实超不认真的。
嗯，
比如说我妈都会叫我去图书馆，然后我去图书馆就会开始去找别的小说来看。后来我爸妈就说，如果你考上前三志愿就带我去上海，因为他是上海人，然后那时候他的公司也在上海。
哦，
于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考上了前三志愿，然后我就去了上海。
蛮好的，就是偶像的力量啊。
但是这十几年其实我爸妈一直很不能理解我到底追星在干嘛。
嗯，但是我觉得有蛮好一点是，就是这个明星真的让你可以更上一步，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嗯，这个是关于学业的。
嗯，
再后来我说精神支柱，它变成我的精神支柱是在后来我出国交换学生的那时候，就是十六七岁，然后自己在异国他乡。
嗯，
那有些事情你也很难去跟家长说，
对，
然后在生活的地方你也不知道跟谁讲。
嗯，
那时候就把一切的关注或者情绪都投入在他身上。
嗯，
因为我出国那时候是2009年2010年，那时候刚开始有微博。
嗯，
我是新浪微博的第一批用户。
在骄傲是不是？
有一点。
好啦，继续啦。
我好像有从国外写信寄去上海，好像有，我忘了。
嗯，
我就觉得因为他那场车祸，他的同事就是过世了嘛，然后他从这个心理压力到身体的压力，还有他可能会失去他的事业的这些压力之下，他还能出来然后去克服这些东西。那我自己在国外我经历的一些挫折打击或是心情不好之类的就不算什么了。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支柱吧。
嗯
嗯，后来也就是影响我考大学的时候选什么科系。对，我其实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上的那一间学校我其实蛮彷徨的，我其实不知道我在那间学校可以干嘛。但是会填那间学校是因为我看到他跟上海戏剧学院有合作、可以交换学生，所以我才觉得 OK。 那这四年里面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去上海戏剧学院交换。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的目标就决定念这所学校，难道其他学校达不到这个目标，还是你就不能直接去上海念书吗？
因为那时候去上海念书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吧，而且他们艺考很困难。
你为了一个交换的机会然后就把四年读在一所学校、欸，
还好吧，还是有学到一点东西的。
虽然我跟你同一所学校，但是我觉得你这赌注有点大。
但反正就是一个自己还蛮有兴趣的领域，虽然我不知道读出来能干嘛，但是
你现在知道了。
但是我这后来我朋友也说，如果你不去读你应该会后悔一辈子，虽然你不知道读了能干嘛。
也是啊，因为读了才有资格去比较。
对啊，其他学校你也不知道读了能干嘛，
也是
这个学校你也不知道读了能干嘛，那何不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虽然你之后做的事情可能跟他八竿子打不着。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后悔。
对啊，
就我大概喜欢他六七年，然后我进大学到他为台湾人所更熟知，然后比较触及到妈妈那一辈又过了两三年。
嗯，
中间我去交换，交换回来那部戏才播，就在那之前我妈其实都不知道我喜欢这个人干嘛。虽然她知道我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才考上了好的高中，但是她也很不能理解吧，就是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追就是喜欢明星的。
可是你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比较疯狂的行为啊，
有时候不是新闻就会报抢五月天还是谁谁谁的演唱会，多少钱，然后几秒钟就销售一口嘛。
嗯，
我那时候就跟我爸妈说，你看我追星我又不用去跟人家抢票，又不用花这么多的钱去看演唱会。
对啊，你已经算很含蓄耶。
我妈就说，你去上海不花钱吗？我就立马闭嘴。
还好吧，你是说你爸妈带你去的那一次吗？
不是啊，就是交换啊。
可是交换已经算很省了吧。
是啦，但是
当然是念书的一环啊，不能这样比吧。那不是直接投到水里的追星行为，那个是还有一些自我提升的部分啊。
也是，
你妈只是不喜欢你去上海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追星吧。
对啊，那这样讲起来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嘛，就是去上海追星。
但是我觉得你在学业上要付出的也不少啊。 也不是只是花钱就得得到的东西。 And then
就到琅琊榜播出之后，我妈的朋友们会去看，然后知道我喜欢这个演员，他们就会跟我算小聊吧，
嗯，
然后我妈才比较能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就我觉得我妈对我的一些比较她不能理解的行为，她都要从她的朋友们那边
她才愿意相信这样子。
对，当然她之前也没有阻止。
我觉得你妈对你还是她对三个女儿都这样，就是比较严格。
也不是严格，
就是会对自己的小孩比较要求，别人家的小孩做什么她都可以往好的方面解释，但对自己的小孩她不行。
是啊，但爸爸妈妈不是都这样吗？
你妈蛮严格在执行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他到这几年，我还是尤其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他对我们的认可好像都要从他的朋友们那边得到认可之后才会来认可我们。
所以又更严重一点吗？
也没有，可能是我的各种经历然后让我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会去做一个总结，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还蛮多事情是这样子的。 然后当然琅琊榜这件事情带给胡歌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机会，更多人去认识他，他的知名度就更广了。但也因此他也更少接戏了。他在那个之后他就拍过一部现代的剧，然后一部电影，目前播的了。
为什么会更少接戏？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他觉得怎么说，
好啦，反正我觉得他的怕不重要，重点是你他发生的事对你的影响。
他后来就觉得自己的影响力知名度应该把他导向到更值得的地方，所以他其实车祸之后出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的版权费全部都去用他过世的同事的名字去捐了一个希望小学，就是公益学校这样子。然后在那之后他也一直在做公益。琅琊榜之后他比较做的比较多的是环保方面 的公益。
嗯，所以嘞，这样子的行为对你来说，
我觉得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一个助人工作者，跟他车祸的经历和他后面做的一些慈善公益的活动是有一点关系的。
嗯，
对，还有他有时候会分享一些自己车祸之后到后来不得不出来再继续拍戏，因为会有人情啊，会有大家对他的期望，这些其实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压力。然后他怎么去跟这些压力并存的这些经验，我都觉得是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去做一个助人工作者。
嗯，
虽然说他后来有去接触宗教，
嗯，
但我也觉得有时候宗教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我有时候觉得宗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嗯，
但是宗教只是你单方面的接受东西，但是有时候你自己其实也要有东西出来。
嗯，
我意思是你要有表达，
有出有入这样子。
对，你除了接受东西之外，你也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
嗯，
然后我不确定宗教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觉得他也蛮需要。
所以你的终极目标就是治疗他这样？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因为我们有伦理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啦？你哪有什么伦理问题啊？
我们有伦理问题啊，助人工作者都有伦理问题，就是你不能
这样，
除了资访关系之外，你们尽量不要有别的关系。
他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有偶像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了。
你讲话快一点，我真的会被你吓死。
我们已经有偶像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了，所以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资访关系。
哈，是哦。
对，
好吧，那我们进入下一 part， 就是本集高潮，你怎么跟他有直接的接触的？
直接的接触讲的好像人与人的连接。
差不多啊，你们就是 啊
人与人的连结，这句话很单纯，但现在就有一点别的意思。
对啊，
大家不要想太多。
好，你就直接解释就行了，你直接讲。
就是他后来也是经历了一番转折，他就觉得自己之前拍太多古装剧、仙侠剧，就是他不应该再继续走老路，他是一个演员，他应该要做一点不一样的
突破。
对，所以他2013年开始就开始演赖声川老师的《如梦之梦》。2013年那一年他们做了亚洲的巡演，从中国大陆然后到台北场到新加坡。
嗯，备注，这是一出舞台剧。
对，这是一出八个小时的舞台剧，然后会分上下半场。
嗯，
他的舞台也很特别，他的舞台是环形四方形的舞台，然后有一部分的观众是坐在舞台的中间。
哦，对对对，中间票很贵。
好，对。
然后继续。
因为他是2013年的暑假来台北演出，演了两个礼拜，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去表演工作坊投履历，
千方百计的想要应征上。有吗？有千方百计
算是吧。其实应征的过程蛮顺利的、嗯、
毕竟我们都是剧场相关的人啊，没什么道理拒绝你。
对，我也有相关的打工经验，反正就是我就去了如梦之梦的剧场后台当了实习生，
嗯，
去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前台的工作。
嗯，
然后第一次在后台看到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打招呼，但是蛮巧的是前两天我们才去接机。
嗯，
他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才去接机，但是因为他航班延误，所以我们没有接到本人，然后我们就拍了一张合照，然后我就放上微博，然后隔天起来我发现他转了我的这条微博。
哦，天哪，
这一 part 你不知道吗？
我可能没有很记得吧。
对，所以他有转过我的微博。
嗯，
所以我第一次在剧场后台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你前两天转的是我的微博。
嗯
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小粉丝，我那时候每天会写小卡片给他，
送给他本人吗？
我忘记我怎么给他了，其实因为就是在后台会不时不时的遇到。对，然后还有一些知道我在前台实习的粉丝会直接把给他的信给我，让我去给他，因为这样比较能确定直接交到本人手里。
哇，他真的很开心耶。对啊，而且他也就坦然收下了，这样
他就知道我是他粉丝嘛。然后我有没有跟他聊过天啊？有，
嗯，
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所以也其实 不敢太打扰他，这才是追星应该有的状况，就是不打扰自己做自己。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啊。
也不是，就是
嗯，
像上一集就知道我以前多么的屁，但是我觉得潜移默化之中他的个性其实也蛮影响到我的。
嗯，
然后那时候也是他的粉丝都是这个路线吧，就是不打扰他、哦、然后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先做好，但是彼此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剧组里面，你知道这个感觉吗？特别神秘。
好啦好啦好啦，你就是想要说他心中有你，你心中有他那种感觉。
没有，他没有心中有我，只是他知道这个剧组里没有他的粉丝。
我知道啦，我知道，反正就不打扰他，但是他知道你的存在，这样子。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偶像会养出什么样的粉丝。
是啊，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我的偶像的缘故。
那你要先讲吗？你的偶像是谁？其实我蛮好奇的。
反正因为我大概是大一还是大二，我忘记大二的时候吧，开始喜欢苏打绿。然后一开始我其实从他们刚红的小情歌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哪一天我就被他们的歌打到，好像是从无与伦比的美丽，我那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在跟我爸妈我们逛卖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当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一个 DVD。然后我就第一次想要花钱买，感觉像是追星的奢侈品。然后我结账的时候就顺便把那个 DVD 放到结账台上，然后我就说拜托让我买回去再给你们钱。然后我就播那片 DVD 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兴奋激动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第一次花钱买奢侈品的感觉吧、
哦、
不是真的说第一次买了什么奢侈品，是第一次花钱买了追星相关的奢侈品。然后我就觉得很满足，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好好看哦，然后我就很激动。然后那个时期啦，反正就是很澎湃，追星的澎湃期，然后我就会把 YouTube 上面有关他们的影片全部看完，这样子就会从他们的谈吐之中越来越认识他们嘛。我就会觉得你会从明星讲过的话里面去截取他们可取的部分，然后值得学习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慢慢让自己变成比较好的人。
嗯，
然后我就也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喜欢作品，然后喜欢清风的歌声，然后也觉得他们都是会给人带来很正向影响的人，所以就一直一直很喜欢他们到现在。他们现在变成鱼丁蜜了，帮他们证明。
好，
因为那个啊，因为跟那个制作人闹掰的关系，因为制作人啊，反正就是他们，他就是人品有问题。我真的是知道他们的制作人有问题的当下，真的很不敢相信耶。我相信很多苏打绿的粉丝也都真的很难相信林先生是会成为第一个背叛他们的人。总而言之，他们现在就独立出来，然后改了一个团名，
叫什么？
截取苏打绿这三个字里面的小元素，就叫鱼丁蜜。 鱼干的鱼甲乙丙丁的丁，然后密布的这个密。
哦，好神秘哦。
哦，还是很喜欢他们，因为喜欢就是他们的人。
我大学的时候知道你喜欢苏打绿，但我不知道你大学的时候才喜欢他，我一直以为你还蛮多年的。
我大学才喜欢他。你知道我喜欢他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开始喜欢而且直接大量的喜欢的一个时期。
哦，
我也很疯，我那时候买到 DVD 很兴奋的状况下，我后来就是把攻读赚的钱把他们以前的那个 CD 全部买下来。
哇，
一箱一箱买，我就觉得天哪，我每次开箱
一箱一箱
没有那么多啦，他们就有多少 CD 我就买多少，我就觉得无比的满足，把他们以前的 CD 买下来。然后在我开始追的时候，他们开始好像筹备《秋故事》这张专辑吧。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那个四季的计划，春夏秋冬，然后所以秋专辑我就来得及买得到预购的。
我好像那时候有印象，就是你会说
对
你要买苏打绿的专辑之类的，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的专辑很漂亮。
嗯，
总而言之我就是因为很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很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你花了钱得到满足的那种快感，
真的
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对啊，
真的。但我其实除了这部舞台剧之外，那时候胡歌能让我花钱的地方好了还是蛮多的他演过的戏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有出过 DVD 的之前呢，我都有买。后来还会有很多杂志啊，然后有一些他的戏的原著或是写真书，我都有买。就我买得到然后能够负担我就会买。
对，我也差不多这样。但我也不是什么很疯狂的粉丝，我其实一场演唱会都没有看过。
嗯，
因为我的个性我真的很懒得去抢票，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去现场人挤人的那种感觉。虽然我还是会想要体验一次演唱会，但是因为票太难抢了，以至于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个行动。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有很多什么在一些什么地方的见面会什么，我也懒得去我觉得我追星是这样，我不是要去 follow 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我追的人一定是他们可以有一些很正向的影响的人。
你真的很理智的在追星耶，就是只追作品不追人。
我觉得我这个行为好像不能算追星，我就只是因为喜欢谁我就支持谁。
我觉得追星这个字不是你一定要去见到他，然后一定要去演唱会，一定要干嘛干嘛，
有多疯狂这样子。
对，你不一定要很疯狂，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追星的 tempo。
对啦，因为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去抢或者是去挤，所以就以我最舒服的状态去支持他们。
对啊对啊。
嗯，但是我大热时候最喜欢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很疯，我真的是一心很想要让他们认识我，但是我知道很难，然后这些事情就慢慢的有压下来这样子。
嗯，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想要看是可以从什么样的领域去接近一个表演团体的，这异想天开。
所以你以前想过当化妆发型师是因为他们吗？
我想过这个啊，我也想过我干脆去学舞台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舞台灯光后来就一直蛮烂的。
哦，
对啊，因为我们也都是表演相关，就觉得说看能不能从各个技术面去接近一个人。但是我比较没有想要当他们的妆发，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固定合作的化妆师，所以那是不可能打进去的。
好吧
就是那种从草创时期就跟着的，那怎么可能，那是糟糠期
那我们说回胡歌如梦之梦。
好，
因为其实故事蛮长的。
嗯，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啦，其实也就两个星期。因为他在台湾有几个粉丝会，就是粉丝后援会，他们想要拍一个短的影片录给台湾的粉丝，他们好像是约了时间，然后想要我去提醒他，我就有跟他提一下，然后于是他们约的时间我就跑出去看他们录影。因为那时候是演出进行中，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胡歌是没有戏的，所以他就出来录给台湾粉丝的小短片。然后录影前后呢，就是胡歌就跟负责人聊天，然后会加入他们。所以就已经是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2013年那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知名度这么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总共六个人坐在戏剧院的演出人员出入口外面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就特别珍贵的一个回忆吧。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还收到了胡歌的一瓶料。他就在外面的贩卖机买给我们的。
对，我觉得你 在跟胡歌直接见面的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我喜欢苏打绿的那一年，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接触到胡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酷。
所以你也是受我影响吗？
不太算是，但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可以摸到本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觉得我也很难去参加什么实体活动巴拉巴之类的，是因为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去。
嗯，
但在那个时期我也找不到什么同伴，
嗯，
我就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喜欢，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好像也是2013年那个时候让我认识了几个也是理智追星的他的粉丝，
嗯，
后来我们也不定期的会有聚会聊天。
对啊，我觉得有个伴然后可以大聊自己喜欢的明星很重要，
但有时候真的是你要去参加线下的活动之后你才会遇到一些人。
对，但我又懒得认识，我超讨厌破冰。
对，好吧，
矛盾的人生。
你就是高冷的粉丝。
对啊，我那时候买那么多他的 CD 或是等等之类的，我姐也一度，他们不是说阻止或什么，他一度也是不能理解，
嗯，
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人追星，
嗯，
但是因为毕竟我拿是我自己的钱去买，我自己工读赚的钱，所以我们家是只要自己的钱去消费就无话可说，这样就不会干涉。
嗯，
对，因为我那时候还叫我姐帮我网购，但不太会，还叫他们帮我买，然后我拿到就很开心这样子。
真的。然后后来 你说我摸到他，哦，对，我其实摸过他，但是不是这么猥琐。有几次吧，一次是我们庆功宴，然后到后面就大家就在拍照，我要找他的时候他不在室内，
嗯，
那个餐厅有一个阳台，发现他在外面，我就跑去找他，
嗯，
然后他在跟别的演员聊天，他就说，哦，要拍照，好拍照。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手机很烂，我就带来我们家一个也不怎么好的相机，
嗯，
然后因为胡歌很喜欢摄影，我就说其实我跟我的相机不太熟，在外面的灯光不知道怎么拍的好看，嗯，他说，哦，拿来我帮你调。
哦，
他就调了闪光，然后就请别的演员帮我拍照。然后呢拍照的时候呢，唉，天哪，
他每一个举动都是会让你悸动的那种感觉。
然后拍照的时候他就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哦，他很会，他知道粉丝要的是什么。
但他不是每个粉丝都这样。
你少在那边过度解读。
因为很不好意思，我们剧组里面的实习生也有也喜欢他的粉丝，他好像就没有打结。真的。
还是因为你的小卡片有作用啊？
可能我小卡片，然后而且这也是录影之后的事情。而且录影之后，我不是说他们官方的有四个人吗，
嗯，
其实有一对是情侣，然后他们要结婚了，然后他们就私底下问了胡歌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录婚礼的小短片，
嗯，
所以他们后来再约了一次。因为那天胡歌出来跟我们聊天，他穿的是他的戏服，是病人服，
嗯，
然后他就说这样穿不太好， 他们就约了别的时间。
嗯，
然后他们本来要约在演员出入口，后来外面太多粉丝了，他们就说能不能约在别的地方。后来是我把胡歌从后台，我带他走楼梯然后去车库的一个小角落录的短片。
你怎么有一种在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感觉？
难道不是一个小助理的感觉吗？
我是不知道了。
哦，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卡片会写什么，我带他走楼梯的那一天，我写给他的小卡片应该是他前一天的台词，因为他台词有一句是台语，就是 他一直把那个台语反复的练，然后可是就会有点怪怪的，
嗯，
我就好像卡片里面说他说的不太标准。
你还敢呛
他，然后他就还特别来跑来问我这件事情，
嗯，
可能是这个可能是别的，我就说好像有哪里怪怪的，
嗯，
某一个地方有点怪怪的，我会跟他说，
嗯，
因为就是共同成长嘛，所以有时候 我自己感觉我会就是小小的说一下，但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嗯，
但我就会小小的讲一下，然后他就有针对这件事情。
我一直是台语的部分，你有办法教他吗？
我忘记，我真的忘记是哪一件事情，可能是那一句台词，可能是别的，但反正他有问，然后我就
反正他来找你不一定是为了台词，
我忘了，反正就是戏里面的事情，然后我有写可能不是台词，但我现在也忘了，
嗯，
他就问我说他也觉得怪怪的，但是人家跟他说还好，
哦，
在从后台到车库的过程中就聊这些事情，
嗯，
后来录完小短片之后他要回后台，然后我要去前台，然后我们还一起搭电梯，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偶像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楼的时候不搭电梯，好像那时候电梯要等很久吧，后来上楼的时候我们就搭电梯。
我应该要觉得为什么没有发生一点什么这样吗？
毕竟不是偶像剧嘛。
诚如你之前质疑我的，他后来成为你的男一了吗？Of course not。
后来一件比较偶像剧的事情是 我虽然是实习，但是我其实也有买两场的票进去看，我买的是第一场跟最后一场，然后最后一场结束谢幕的时候就各种情绪，因为两个礼拜你跟你从小到大的偶像在同一个剧组
密切工作，
然后这天演完他们就要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就各种情绪，然后还有在那个戏的剧情
氛围之下
之类的，谢幕的时候我就大哭
泪崩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坐舞台中央的那个区域，
嗯，
我就站起来鼓掌，但是我在边哭边鼓掌他们结束谢幕完我就跑去抱我的朋友，就也是粉丝的朋友，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你知道他刚才看着你在笑吗我就超无语因为是最后一场，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前台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就是要把东西搬回去，我们要回后台的路上跟他要出剧场的路其实有一个很长的走廊，然后我走到那个走廊的时候他就迎面走过来，然后就向我伸出了手，然后我就抱到他了。
哦、
是他伸手的，不是我伸手。
你跟我讲的好像咸猪手一样，
反正我就抱到他了。
好感动哦！
而且那是在演职人员出入口后面，你知道这个感觉就是隔了一扇门，外面有很多的粉丝在等他。
呵，结果抱到他只有你。
对，
你现在就是在炫耀。
对，
那我就问你一句，
怎样？
后面你们还有什么接触吗？
后来我去送机的时候，我把我们庆功宴拍的照片洗出来去给他签名。
不是给他，是给他签名。你也是蛮好笑的。
给他干嘛？
留纪念啊。
我后来真的是越看那张照片越觉得我那天穿的是什么鬼。
黑历史，黑历史。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能够体现一个多么淳朴的小女孩，然后那种多么澎湃的热情。
可能她也经历很多了吧，所以 doesn't matter。
对啊，她就是用粉丝的眼光在看你啊。
那一个是2013年的暑假，然后2014年的9月我就去上海交换，他们之后就是每年的圣诞节在北京演，然后可能会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做演出，然后2014年的圣诞节我就去北京看，后来他一月的时候去上海拍戏，因为那时候在上海交换嘛，然后其实学期已经结束了，但我就多留了一个月，因为我都跑去探班，就去看他拍戏。其实看他拍戏也不能干嘛，就是偶尔会见到人，但是就是在那个影视基地就会有很多民国时期的搭景啊，然后就也可以去逛逛，就大概去了很多天吧。然后有一次他可能比较有空还是干嘛，他也看到我，他就跑来说，哎，你从北京过来啊？我说不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交换，然后他就问我是在什么戏，我还怕他觉得我就因为追星然后跑去上戏表演系，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不是表演系，我在戏剧文学系，然后就是有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回去拍戏了。但是就是间接证明过了一年多了他还蛮记得我的但现在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所以
就在那之后就差不多有一个完美的，
也没有完美的 ending， 但反正就这样。因为那几个月刚好是他，哦，还有一个，天啊，我还见过他一次，太可怕了。因为 那时候他有绯闻，然后那时候他在上海还有一个餐厅，所以我要离开上海之前我跟我朋友约了去他的餐厅吃，然后就看到他带了他的绯闻女友跟其他工作人员。
你居然刚好遇到。
对不起，普哥，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运气啊。
对，所以我后来在他的餐厅又跟他拍了一张照。
他应该觉得很烦吧。
对不起。
带着女友的时候也看到你这样。
那时候也不一定是女友，反正他们后来就不了了之。 I don't care。
OK。
对，所以这就是我跟五哥的十几年。哎，其实我后来去纽约的时候，本来传闻他要去纽约念表演硕士。
哦，对耶，你那时候也是因为
我那时候不是因为他好吗，
就是也有讲到这一趴。
我那时候真的是我递出申请之后隔天还是隔两天的，我的台湾的粉丝朋友就发那个给我。
但是你知道之后你一心就是有想要去追星。
有啦，因为那时候他太红了，所以他想要躲起来，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以后就当他的小助理。
你扫在那边。就后来他没去是不是？
后来他没去，他后来没去，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念了几个月的语言学校，然后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其实也有点学习能力不太好，好像是这个原因。然后好像也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安静，因为还是很多留学生的小粉丝之类的，所以后来他也没有去。 出国前一年的圣诞节我还去北京看过一次如梦之梦。
嗯，
2016年看完之后回台湾，我爸就说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哦，好伤害哦。
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嗯，
反正我2017年出国之后，他播了一部他后来拍的现代的电视剧，后来是2019年的时候，他的一部电影有入围坎城影展，也有在纽约的电影节播，所以那时候就在纽约看那部电影，然后也有看到那部电影的导演。本来以为他会去纽约了，但是他没有去。
但是你后来又恋上了另外一个小鲜肉。
是，但胡歌还是一直就是毕竟十几年，他虽然现在比较低调，就在拍戏，然后他也不接综艺，除非是宣传期他也不接综艺，所以他曝光率比较小。
嗯，但是我蛮懂这种感觉，就是胡歌没有消失，虽然喜欢上新的偶像，但是胡歌在你心中没有消失的感觉。
嗯，
因为我在苏打绿休团的那三年也开始培养了就是去听其他歌手的作品的习惯。嗯，可能也只是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一些手作嘛，然后手作的时候需要听一些像是音乐或者是一些 podcast 等等之类的声音，因为我的手就是没有办法或是眼睛没有办法去看，然后我就听了很多新歌的作品，所以我在他们休团这三年也喜欢上非常多其他的歌手。
嗯，
但是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过。
嗯，
对啊，
就其实胡歌他自己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就他跟他的粉丝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存在，然后彼此也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他不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自己喜欢的别的事情，该爬墙的爬墙，但是他有作品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对，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是2019年的下半年，然后那时候因为经历了人生重大的变故，我也需要再有别的精神寄托，然后那时候胡歌的消息也比较少。
嗯，
然后我就会看很多不一样的剧，我就一直觉得我看剧就是看剧，就是打发时间，然后放空抽离我令人焦虑的论文。
哼，
但是
干嘛，
可能也是注定吧，我一直以为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也就只有胡歌了。
你说你追星的生涯之中吗？
对，我上一期是不是说我喜欢吴尊，但是为什么当初我会脱粉你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
怎样？
是因为国中那个时候就是胡歌出车祸之前，哦，他演了一部电影是梁祝的改编电影。
哦，
男主角是吴尊。
嗯，
胡歌演的是反派马文才的改编版。
嗯，
在台湾宣传的时候呢就只放女主角的名字跟吴尊的名字，完全没有胡歌的名字，然后我就怒了，我就脱粉吴尊，就是这么简单。
吴尊怒关了屁事啊，完全完全不关他的事。哎，欸，他何其无辜。哎，欸，
但就是所以胡歌在我心里的地位是那样。
我是觉得吴尊是蛮可怜的啦。
对了，对不起。
好啦，你继续。
对不起，但我就觉得能让我坚持这么久一定要对我有正面的影响。
嗯，
然后一直有不管是他的作品或是他这个人都有很积极向上的感觉的人才能让我坚持很久。
结果没想到继胡歌之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对，就是真的还是一样因为脸才看得
出，因为颜值吸引了。
对，然后这位新的偶像是个当下的，
反正就当红炸子鸡的感觉。
对，他是顶流，
他叫
王一博。
好的，
他是韩团出身的，所以我当时看了剧然后就对他的演技还蛮惊讶的，就是一个长得这么帅的小朋友然后演得还不错。然后我去研究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是韩团出身，我其实有点犹豫，我就想说我以前就喜欢一个演员，就单纯是一个演员，然后我现在是要开始喜欢 idol 了吗？
嗯，
我其实蛮犹豫的，但是去研究他的背景到他的各个作品，然后也是刚好那个时候就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陈情令入坑的。
嗯，
但其实我是在那个之前一点点，他那时候播了一部网剧叫陪你到世界之巅。
嗯，
他演一个电竞选手。
嗯，
然后那部剧之后就刚好有一部综艺，然后陈情令就播了，所以那一个暑假他的作品密集的输出。
嗯，
然后也有很多采访，因为陈情令的那个关注度很高。
嗯，
所以看采访看综艺，因为他有一个长期主持的综艺从2016年到现在，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暑假我就是
很疯他，
很疯他，然后也很多时间，我就去考古之前的基本上所有的物料全部都看完。
嗯，
我就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热爱就要做到极致。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经历了人生重大的变故，
嗯，
然后因为他我就开始去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以前想要做的事情，我曾经放弃过什么，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就很奇怪，就是因为一个小朋友，他比我小了5岁，
你就被他安慰了吧，
算是被他安慰，然后也重新去思考一些事情。然后因为他是韩团出身，他其实17岁就出道了，
嗯，
他是在中国念完国中，他们叫初中，
嗯，
然后之后在韩国做训练，读韩国的高中就出道，他没有念大学，
嗯，
但我那时候就重新思考了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成长过程中是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
教育为上，
对，就是学历为上吧，
嗯，
但是我后来又去重新思考，那所以我有了这个学历，然后呢，我能把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吗？我能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吗？我能认定了一个目标我就去做，然后把它做到最好吗？其实不一定。
嗯，
你就算念了大学，念了研究所，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然后
但是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就能知道他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努力做到很好。
嗯，
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团里的舞担，就是专门舞蹈的。
嗯，
因为他会被经纪公司发现，是因为他初二的时候参加了街舞比赛。
嗯，
他算是一个中国蛮大的街舞比赛。
嗯，
然后那么小的小孩他就去比赛，然后进了16强，然后就被经纪公司发掘，然后去训练。
嗯，
就是你知道韩团的训练就是非人的训练，然后4年出道，他们出道之后还遇到了一些政治因素。
嗯，
所以韩团就不能再继续做，所以他之后才会去演戏。
嗯，
就是我自认为我对演技的要求蛮高的。
嗯，
因为毕竟胡歌的那个标准在那边，他就这么年纪轻轻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演技却他能达到我可以接受的标准，
然后
而且他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他能认定一件事情，然后就全心投入的去做，然后不去考虑别的事情，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想说，对啊，那我从大学到现在我干嘛去了？
我觉得他带给你最大的影响大概就是让你把论文写完，是吗？
其实在应该写论文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他，这是不好的一个点，但其实那时候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把论文写完，
是把你的情绪整理好吧。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超迷茫，
相辅相成吧，这个过程
是是是没错。
嗯，
这么讲好像有点觉得我在找理由，
可是我觉得你也需要花时间在他身上，然后你得到那个心理的慰藉，才能让你继续完成眼前的事啊。
没错，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虽然我那时候只喜欢他小半年，
嗯，
但我把他跟胡歌写在我论文的致谢里面。
也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吧。
真的
讲得很像男友，但只是一个偶像。也不错了。
就我妈一直觉得我应该要赶快去找男朋友，不应该再继续追星，喜欢帅哥小鲜肉
摸不到的人。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喜欢明星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带给自己的影响可能是男友做不到的。
对，而且没有任何的危险性，你知道吗？
是因为你的追星相对安全吧。
对对，我的房子基本不会塌。我真的觉得我眼光应该还算蛮好的，我是有一个我自己心里筛选的标准
在，
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1年以上的明星，基本很难塌房吧。
嗯哼，
嗯，因为其实后来王一博那么红之后，他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代言，他现在的代言大概有快40个，然后就有一些应援物啊代言我买不了，我就会把东西买了寄去我学妹家，因为我学妹在上海的住处之前还不太稳定的时候，他是寄到他的好朋友家，对方收到了就拍照片给他，我就说好害羞哦，就是王一博的名字这么大一个，他说害羞什么。我就说因为总会有人觉得追星这件事情很不务正业，我学妹其实比我大了5、6岁，她就说那是那些人狭隘了，就追星有什么错呢，那其实就是找一个自己的快乐，每个人快乐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打游戏，有的人追星，你没有办法去评价他。
对，找一份心灵寄托。
对，你只要选到一个真的好的人去学习他好的地方那就好了。
嗯，
所以追星这件事情，像他们之前公司的演唱会就有一个小粉丝，好像是高中生，是他爸爸带着他去追星的。
嗯，
就是爸爸也了解了这个人，
嗯，
然后也知道在 女儿追星的过程中，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会给女儿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去支持女儿喜欢的人，正确的引导追星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那就
挺好，
没什么不好的。那我的追星之路是我自己摸爬滚打出来的。
嗯，
我没有去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嗯，然后还能坚持这么久，还是有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自己是觉得蛮骄傲的啦。
替你自己骄傲。
真的就对啊，我选的人都蛮整齐。所以在胡歌很少作品的时候，就这两年的快乐都是王一博给我的。
你这两年的快乐。
然后王一博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冲击的是，我2019年的时候居然开始看赛车，因为他是个摩托车的赛车手，他是真的有去签中国雅马哈的赛车队。
嗯，
就我居然开始看赛车，这不可思议，
就帮你开拓了一个视野。
当然我不会就为此去看别的赛车，当然基本上就是他的，
你就是看他赛车。
对，我就基本上是看他的比赛。但是在他从一个明星切换到一个运动员的时候，就是那个魅力是那种荷尔蒙的散发，是真的只追星的人无法 get 到的，就是只追明星的人无法 get 到的。
哦，当
然我知道像很多明星也就说，哦，我喜欢赛车，我喜欢运动，我喜欢干嘛。
嗯，
也有真的有别的明星去赛车，但是
所以你追求的是他有专业到可以散发出魅力的能力，
然后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做好，热爱的事情就做到极致，
就不是说说而已这样。
对，但是赛车这件事情也真的是一体两面，因为今年是他的本命年，然后胡歌当初出车祸也是本命年的时候出车祸，所以其实我就是有本命年的 PTSD。 这真的蛮怕的，而且他去年底的时候比赛是被人家铲，就是一个过弯，然后后面的人要超他，但其实那个弯后面的人是超不过去，但是他就硬超，然后就把王一博给铲了，所以他是就是摔出几十公尺的那一种。那个片段是就是到现在很不敢开的一个片段，但是没办法，喜欢的人喜欢，你能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支持他。
你根本你为什么有一种妈妈看儿子的感觉？
没错，就是妈妈看儿子。就还蛮多新鲜的追星的体验。
第一次追弟弟，
就有时候荷尔蒙爆发的时候就变女友粉，然后有时候又是姐姐粉，然后有时候又像妈粉，就我第一次知道粉圈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妈粉。各式各样的体验蛮有趣的。
嗯，
对，就是以前就是看哥哥，然后一个领袖的概念，就追着他的脚步。然后王一博是让我去反思我在他那个年纪我在干嘛，然后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干嘛。
嗯，
所以当初会找你做 podcast 也是觉得以前对声音这个工作还蛮有兴趣的，但是我没有去接触也没有坚持下来。
嗯，
然后这次就觉得 OK，既然疫情我们两个都有兴趣也有空，那我们就来做吧，不知道会做成怎么样。当然现在追星的环境其实蛮复杂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topic。 就是这十几年追星下来，其实追星的粉丝圈或是网络环境非常的复杂。
嗯，
后来去回想这十几年其实也很多的变化，就是大家运用网络上面的习惯啊，就会有资本在后面运作，造谣，各种不实的消息，不实的指控，
嗯，
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就大家都在冲流量啊，就是资本去运营什么的，但除去这些钱打下来的东西，其实最后还是你的
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跟
专业能力，
业务能力也是专业能力啦，你能够把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你跳舞就跳好，演戏就演好，唱歌就唱好。
嗯，
你的专业能力才是实打实的东西吗？
对啊，回归到你的粉丝喜欢的到底是你的什么，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让粉丝去喜欢，粉丝就是会一直跟着你。
嗯，而且王一博在还没有这么红的时候，他也说过他以后希望给他粉丝荣誉感，然后他现在真的给了他的粉丝蛮多的荣誉感，就各方面。还有他最近在播的一部综艺这就是街舞四，他去年就有参加，嗯，然后今年又再一次，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是这十年来认认真真的在跳舞，在了解这个文化， 在想要用他的知名度去更加的推广这个文化，让更多人真的了解他，而不是只是一个花瓶，就是哦，我就去跳跳舞就好了。他是真的有喜欢，然后去学，然后去练习，去了解。因为我之前也看过这个节目，但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到他去了这个节目，从他的点评啊，他的分析，才真的看懂每个舞蹈作品都在干嘛，就是还蛮与有荣焉的吧，这么说。
好，
对，就大概这样。
我最近受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是戴资颖，就是我们奥运的羽球选手。
嗯，
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关注运动的人，我本身也没有很喜欢运动。然后在戴资颖跟新度，就是那个印度选手打的那一场的时候，我也是刚好转到转播，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戴资颖打球真的太帅了，就是被他的姿势帅到。我也是那种颜值挂的，反正就是只要有一个点打到我，就会突然觉得哦，这个人很好看这样子。我看完他跟新度打的那一场之后，我就热血澎湃，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看他的冠军赛。然后我在看完冠军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这女孩真的太帅了啊！她还跟我同年，我就觉得天啊，这是那个当天给我的一个冲击。
天啊，她跟你同年呢？
对，她跟我同年，她好像大我两个月哦。而且我们生日好像是不同月，但是同一个日子
哦。
啊，随便，这不是重点。总而言之，因为我跟他同年，所以我觉得有点被他冲击到，就是他在这样的年纪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我觉得非常的，要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他很强。然后我就觉得看完他比赛之后，我也想要对我自己的人生做点什么，就是不要再只是这样废下去，工作之外的生活都蛮糜烂的。
嗯，
所以我就开始学了一门语言这样。我就为了我未来的南美洲之旅做准备，所以我就学了西班牙文。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法文，是因为我姐已经在学西班牙文了，我就想说那我就学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好友他就说法文就只能在法国用，然后他说如果你想要去南美的话，他是比较建议学西班牙文，因为这两个语言太相似，一学就会有点回不去，因为我们不太能够学到一个很顶尖的状态。那如果你要跳到另外语言，你必须把前一个学的都放掉。
嗯，
所以我在学完法文一个礼拜，挣扎完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还是决定跳到西班牙文，然后我就坚持到现在。
那法文去非洲不是也很好用吗？
但是我比较想去的是南美洲。
好吧，
对，反正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需要，然后去学了一门语言。然后我也蛮惊讶的是，原来我这个岁数，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跟戴资颖一样大。反正就是我一直以为我已经不能够再念书，我已经很难再去吸收新的东西了，但没想到是念得起来的，这是让我蛮讶异的一点。其实我受戴资颖的影响不是很直接的跟羽球相关或是跟运动相关，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影响是就是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去做对我自己有用的事情。我觉得这也算是另类的追星，另类的影响。我也没有为此去了解他这个人，或者是追完他所有的赛事什么的。
嗯，
但是因为他，我去做了一件我之前没有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追星就是一个精神领袖、精神支柱的感觉。
嗯，
就像我可能比较需要精神支柱，就是时不时的有新的消息给我追，但你的话你可能是作品或是这个人的人格魅力。
嗯，
所以我追的是明星，你追的是有歌手、有运动员，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希望我们喜欢的人跟我们自己都能成为更好的人吧。
嗯，
然后希望 Daisy 会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趣的。好，那我们下一期要聊什么呢？
我们下一期准备来抖一些我们出社会之后的事情，我们要来聊出社会过后做的一些奇葩的工作。
难道不是在这些工作里面遇到的奇葩的同事吗？
预知详情如何，请待下期分享哦。真的太多可以讲了，太恐怖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拜拜。